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元月十一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丁树范称，二加二会谈形成美日联合抗中的广泛联盟。
那么拜登政府采取这种团结盟友来跟中国的竞争对抗的这种态势，而且他不只是在军事上，而且他在很多层面上，包括建立技术上的合作，或者是在某些这个未来技术，或者比如讲网络，或者是这种宽层电脑啊，这种量子电脑等等。
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筹划建立六四屠杀纪念馆。
历史的伤痛不应该被默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的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
北京奥运，国际人权决斗的必争之地。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民间机构啊，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再对中国抱任何一点幻想。啊，如果继续在这方面存在对中国抱有幻想的话，结果那就是被中共耍了。
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请求赴美探望病重妻子，遭中国当局抓捕被迫失踪，其妻张青含恨离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美国东部时间2022年元月7号举行视频会议。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持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挑战表示关切。此前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元月六号举行视频峰会，并签署了澳日防务互惠准入协定，被称为历史性举动。中国外交部元月七号称，美日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在拉帮结伙搞针对他国的小圈子，宣耀武力进行军事恫吓。有学者观察到，本次美日二加二会议将合作范围从军事进一步扩大到台湾有事，就是日美有事，以及网络科技、高超音速、太空宇宙等的合作范围。那么美日抗中联盟是否已经形成？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
丁树范教授您好。
你好。
今年的美日二加二会谈正值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高，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这个北京当局近年来逐渐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军方也不断出动机舰侵扰台湾周边的海域空域，同时也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频繁。有学者就注意到，这次二加二会谈关切的重点之一就是联合起来吓阻中国对台海、东中国海的破坏行为，因此认为通过这次的二加二会谈，美日联合抗中的联盟已经形成。您怎么看？
基本上我想大家都了解，就是说从拜登总统就任以后采取了跟他的前任川普不一样的做法。川普比较是属于个人单打独斗，那么拜登政府是采取这种团结盟友来跟中国这种竞争对抗的这种态势，而且他不只是在军事上，而且他在很多层面上，包括刚你提到的建立技术上的合作，或者是在某些这个未来技术，或者比如讲网络啊，或者是这种宽层电脑啊，这种量子电脑等等，那么他们都有提到。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些问题。那么拜登政府可能会提出一个跟 CPTPP 不太一样的做法，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他们还在内部讨论，并没有具体的成型。不过总体来讲，就是说拜登政府的确是从一个打团体战的方式来跟中国竞争，而且这团体战是 这跟盟友关系那个不只是军事上的合作，而且是包括技术上的合作，或者这个供应链等等等等，这是多方面的合作，所以的确是这样子。
近年来，北京当局在台湾海峡的行为越发的具有挑衅性，台海军事稳定面临的这个威胁日益增长。那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21年12月20号，中国军机在2021年的扰台次数已经超过了940架次，每日都有预测认为中国可能在2027年左右武力犯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说，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也可以说是等同日美同盟有事。有观点认为，这次的美日二加二磋商将原有的军事合作扩大到了包括安倍前首相上述表述的范围，您怎么看？
这么讲，就是台湾的议题已经变成它不只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也是美日的核心利益问题。我想我把它简单讲，其实就是这样。就台湾，因为北京一直强调是台湾是它的核心利益，可是因为美中对这种竞争对立之下，台湾议题也变成美日的核心利益，所以美日也必须越来越重视在台湾除了军事以外其他领域的一些议题，也都的确是越来越重视。
美日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誓言吓阻中国破坏军事区域稳定，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回应。根据您的观察，什么情况是声明所指的必要时？
当然我想具体他们讲我不知道，不过就是说可以想象，就是美国跟日本前一阵子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日本已经有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假如解放军武力犯台的一些演习嘛。所以比方说美国跟日本在讨论这种军事同盟的时候，一定非常具体讨论到台湾如果有各种状况出现，各种状况包括从解放军这个武力大规模攻打台湾到小规模的这种军机擦撞，比如这么讲，我相信他们可能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里面。那么所以这当然一边是说怎么讲，他们也必须因应，就是说如果真的两岸有从简单的比如说军机擦撞，在这个台湾海峡军机擦撞以后，会不会这个紧张会不会升高啊？擦撞以后会不会升高变成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冲突等等。我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可能在做各种程度武力冲突程度大小放而不等的各种的准备吧，我猜想是这样的呀。
随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东中国海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是越来越明显，美国方面无论是智库还是军方都有一种战略模糊已经寿终正寝，认为美国应该逐渐转向战略清晰的观点。您认为美国会逐渐放弃在处理台海战争危机上的战略模糊的立场吗？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讲战略模糊比过去变得比较稍微不模糊一点，可是基本上还是在模糊的范围里面。所以不模糊就是说，因为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北京，就是说他绝对不能够在台海这个怎么讲发生军事冲突。那么这个是我刚讲的比较不模糊一点，可是就是说到底就是说万一解放军要动手的话，美军要怎么来应应这个部分，美军其实并到现在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讲很明白。那么所以基本在这个部分还是属于所谓战略模糊的部分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有点从不模糊怎么讲，从战略模糊稍微变得不模糊一点，不过总体来讲还是属于模糊的范围吧这样子。
最近一两年由于中国不停的咄咄逼人施压台湾当局，引起国际对台海的关心，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台湾海峡问题国际化已经成为2022年的大趋势，您怎么看？
的确没有错，台海所以国际化看你怎么去定义，如果是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台海的整个议题的话，它的确是这样。那当然就变成是说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海议题国际化是没有错，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果再往下问，就是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哪些国家会以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讲，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从声明到动作的话呢？那么坦白讲，可能还是有动作的国家可能还是有少数，还是比较少数，因为毕竟真的有冲突的话呢，那么真正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介入。讲台湾就是说美国、日本啊，欧洲它是高度，的确是高度的关切台海的变化发展。可是呢，我觉得欧洲还是不太有力量真正介入。但就是说，目前在非冲突时期，英国、法国、德国的军舰有这样经过，乃至于加拿大，那么表达他们的立场，对这个台海紧张的关注，以及对中国这个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那么表达高度的关注。那么这个部分的确就是说，包括欧洲或是这个美国传统的盟友，基本上都已经在做了啊。可只是说，万一真的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大概还是以美国、日本的介入为主吧，这样。那么欧洲国家大概可能会发表一个比较严厉的声明之类的东西，因为欧洲国家毕竟离这边太远了。那么同时他们自己现在也有乌克兰的一些问题等等，所以到时候能够有多少能力来处理，那么具体的来介入，那么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这样。
感谢台湾政治大学荣誉教授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多次请求赴美探望病重妻子，遭中国当局抓捕，被迫失踪。张青含恨离世，夫妻天地永隔。维权人士愤怒，网友讨伐，人神共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著名人权斗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在饱受癌症病痛及家人无法赴美最后看他一眼的精神折磨后，1月10日凌晨突然昏迷，紧急送医后抢救无效，当天上午在马里兰州去世。而郭飞雄自2021年12月5日再次试图赴美后被中共当局抓走，至今仍一直处于强迫失踪状态。多位中国民运人士星期一上午在推特上发出张青只在一双未成年子女陪伴下去世的消息，并对中共当局表达强烈的愤怒和谴责。前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在得知张青陷入昏迷被送医后发推说，无论中共当局多么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在张青弥留之际都应该立即释放郭飞雄来美。他随后对张青去世表达愤怒和难过之情。有推友在推特上表示，中共当局阻止郭飞雄赴美，表明这邪恶的体制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已经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了，所有的一切责任最终会有人来负，绝不原谅。维权网周一发布简短声明说，中共当局不顾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在郭飞雄妻子弥留之际悍然阻止郭飞雄赴美照顾，并对郭飞雄予以强制失踪，此种行径严重践踏了郭飞雄全家人的基本人权，对中共当局此种行径本网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去年年初就试图到美国探望病重的妻子张青，但一直被阻挡。而在去年12月初张青病危之际，郭飞雄试图再次赴美，但在12月5日下午他给友人发出我被抓了的消息后，至今失联，毫无消息。12月5日，一批关心中国人权和法治进步的中国和世界人权自由人士发表联署声明说， 我们是一群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法治进步的人士，我们对中国公民杨茂东和张青夫妇目前的困境十分担忧。声明强调，我们认为郭飞雄作为公民，他的人身自由以及自由旅行的权利应受中国相关法律的保障。其妻子身患重病，命悬一线，中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和官员在此事上的处理做法不仅有违中国法律，而且也违背了基本的人道精神。这份广泛征求网友签名的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领导人尊重法律和基本人道，立即释放郭飞雄，并允许郭飞雄尽快出国照顾妻子。此前的11月29日，专注中国宗教自由的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学会发布了郭飞雄妻子张青在病床上祈求丈夫郭飞雄赶快前来美国见一面的声明。现年54岁的张青在声明中说，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我也已经绝望了，但我什么时候才能见我丈夫一面呢？杨茂东，你赶快过来呀。郭飞雄夫妇由于人为阻隔不能亲人团聚的人道灾难并非孤立个案。此前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准备赶赴日本照看昏迷数月的女儿，在机场遭拦截，后被失踪多日。有人权人士分析表示，中国当局对待维权和民主人士惨无人道，包括公民记者张展在狱中绝食抗议，严重损害健康，被禁止保外就医。深陷狱中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和他88岁母亲朴文清各自身患绝症，却被禁止最后见一面。郭飞雄自2000年代以来，因为积极参与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活动，而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拘捕、起诉和判刑。2007年，中共掌控的法院以莫须有的非法经营罪名判他有期徒刑5年。刑满出狱之后，郭飞雄因其维权活动，2013年再次被抓捕。2015年再遭以莫须有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6年。
变本加厉，习近平任命新疆防暴警长出任驻港部队司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面对国际社会指责北京在新疆践踏人权和在香港全面扫荡亲民主力量，中国当局变本加厉，宣布任命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彭金堂担任新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一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签署命令，任命同时也是武警部队副参谋长的彭金堂少将为新驻港部队司令员。新华社的新闻稿说，已经就任新职的彭金堂表示，会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并会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2年1月10号会见新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彭金堂少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会见彭金堂时说，驻港部队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等法规履行职务，是保障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实后盾。观察人士们注意到，这是中共首次派武警将领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而2018年升任少将的彭金堂在担任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期间曾指挥所谓政报反恐行动。一些人认为这一任命发出一个信号，北京将更加不容忍在香港发生针对当局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 一名男子在香港防暴警察向示威者释放的催泪弹烟雾中奔跑。香港2019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期间示威者与警方发生过激烈对峙。北京2020年6月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将任何反政府示威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动并予以取缔。当局此举受到美国和国家社会的强烈批评。
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筹划建立六四屠杀纪念馆。在中国最后的1989年六四屠杀纪念设施在香港被清除或关闭，先前号召人们纪念那场屠杀的人士被判刑之际，一些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元月10号宣布，他们计划在纽约建立六四大屠杀纪念馆，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政权大力推行的强迫遗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玉港和金哲的报道。
1989年6月3日和4日，中共政权出动野战军和军警在北京和成都等地射杀举行和平抗议、要民主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自那时以来，中共政权采取种种措施，试图使公众彻底忘记那场杀戮。其措施不但包括严禁中国民众纪念或提及六四屠杀，而且包括禁止中共控制的官方媒体在六四纪念日或任何日子提及或讨论中共当年一度宣扬的那场所谓的粉碎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2021年年底，香港当局从香港大学移除了树立在那里20多年的纪念六四屠杀的雕塑《国殇之柱》。2022年元月4日，香港法院判处已经被解散的香港民主运动组织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15个月的监禁，理由是他2020年曾经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市民参加六四屠杀纪念集会。著名民主人士、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也因两年前号召香港市民参加这样的集会被判刑13个月。此外，香港的实体六四纪念馆和在线纪念馆也在2021年被关闭。2021年，听命于中共政权的香港当局还下令所有有关六四的书籍在香港的图书馆下架。批评者说，这是操控香港当局的中共政权力图在香港也彻底扫除任何有可能帮助人们了解或记忆当年的屠杀的文物。星期一，主要是由海外华人组成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举行线上记者会，宣布计划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和与世界其他国家人员交流最频繁的城市纽约市建立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会召集人、1989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领袖之一王丹宣布该筹委会的声明说，
历史的伤痛不应该被默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的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
出席星期一记者会的筹委会成员金岩承认，多年来中共当局倾国家之力实行全方位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封杀，使中国年轻一代人大概了解六四屠杀来龙去脉的人少之又少。他说，他曾经在来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做过调查，
十个中有七个人不知道，有三个人是知道，但是是共产党那边的宣传说这是一场暴动。有100个人中有一个才有正确的认识。
王丹表示，中共当局拥有强大财力和技术手段，尽管突破中共当局的强迫遗忘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做任何事情， 是吧？我们如果不做努力的话，就更难以跟那个庞大的集权政权做对抗。也许我们的努力不足以跟他对抗，但是我们是什么都不做，那就等于我们就是投降。
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委会星期一表示，将争取明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一个有关六四的特展，作为筹建纪念馆的先导，同时呼吁所有期待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人予以捐款支持。
奥密克戎攻陷天津，河南面对双重病毒，零容忍还能忍得下去吗？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仅剩三个多星期之际，在北京一箭之遥的天津出现本土疫情反弹，而且是传播速度快、隐蔽性高、穿透力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因此引起当局高度紧张。这也让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政策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通报，星期天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0例，本土病例97例。在本土新增的97例确诊病例中，河南省60例，其中郑州市24例，许昌市21例，安阳市15例，天津21例，均在津南区，陕西省15例均在西安市，广东省1例在深圳市。天津新增的21例确诊病例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由于通过基因测序发现有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而且病毒在被发现前至少已经传播了三代，加上天津距离北京又这么近，因此引起北京中央政府和天津市政府的高度紧张。在奥密克戎攻陷天津前，陕西省西安市曾经是疫情爆发的焦点。这座拥有1300万人的城市，新增确诊病例数虽然已经大幅下降，但是严厉的封城措施至今仍在实施中。根据河南省政府的通报，自2021年12月31号至2022年1月9号中午，河南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病例258例，主要出现在该省郑州、洛阳、安阳和许昌等地。经过基因测序检测，绝大多数确诊病例都是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但是，河南省疾控中心经过对病毒全基因测序，于星期天发现，安阳市有两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而且基本锁定感染源来自天津市津南区，是由一位大学生去年12月底从天津津南区带回到安阳的。河南省因此也成为中国首个面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双重挑战的省份。既然天津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可以迅速传播到400公里之外的河南省安阳市，那么距离天津仅150公里的北京是否也危在旦夕，立即令当局头痛的一大难题。天津市委书记、市防控领导小组组长李洪忠十分罕见地在星期天凌晨一时召集防控会议，一方面分析研判全市疫情状况，另一方面研究部署疫情防控措施。天津市防疫指挥部还要求严格实施进京通道管控，铁路、客运站以及高速路口设立卡口或专用通道，对于离京进京人员核检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同时在机场、公路、铁路和港口码头严格落实检测核验措施。新冠疫情2019年年底最早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被发现，随后迅速传播到中国和世界各地。中国政府随后实施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政策，虽然代价高昂，却将确诊病例压缩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中国近期在西安、天津等地出现的疫情反弹，看似来势汹汹，但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疫情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不过，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速度快、隐蔽性高、穿透力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零容忍政策应对奥密克戎能否奏效，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此外，由于中国传统的春节临近，全国性大规模春运即将开始，奥密克戎能否像之前的德尔塔一样被中国的零容忍政策管控住也引人注目。中国政府在谈到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时，一直声称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但是他同时又把办好冬奥会向世界展现中国盛世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管控疫情，不让疫情干扰冬奥会。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中国许多出现零星确诊病例的城市都曾经历或面临严格的封城管控措施，老百姓动辄就被下令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截至星期天24时，中国大陆全境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3776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
北京奥运，国际人权决斗的必争之地。备受世界瞩目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国际间指控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重侵害人权和在新疆等地实施种族灭绝的阴影下进入倒计时。围绕全面抵制、外交抵制和变相抵制这次冬奥会的议论沸沸扬扬，中国当局被指大规模系统性侵犯人权和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个案成为主张抵制者的主要依据。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众进行抵制，阻止中共践踏人权，避免发生人道惨剧，并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变革。尽管中国官员强调反对体育政治化，但北京冬奥会正在日益被视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和向中国政府施压，使其履行关于人权的国际承诺的重要契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一个月前，因为台湾问题跟北京关系紧张的立陶宛率先宣布对定于今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实行外交抵制。去年12月7号，美国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由，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五眼联盟成员也相继跟进，宣布不派官员或政要赴北京出席冬奥会。北京官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说中方从未向美国政客发出邀请。
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政治操弄，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严重玷污，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更是对14亿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
12月24号，日本也宣布不派政府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而由日本奥委会、残奥会和东京奥组委等非政府机构负责人出席。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表示，希望中国确保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1月5号，德国《每日镜报》称，德国总理舒尔茨没有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计划。该报还报道说，德国外交部表示，目前我们观察到中国令人十分担忧且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此前，德国外长和内政部长都已表态称不出席北京冬奥。欧盟27国目前正在协调立场，比利时和奥地利已经表态称不派高级官员参会。奥地利称，不参会不是外交抵制，而是出于对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的考虑。去年12月9号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56%加拿大受访者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70%受访者对到北京参赛的加拿大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民意研究机构所做这份民调的发布者马里奥·坎塞科对加拿大媒体指出，新冠大流行和主办国处理问题缺乏透明度是这项数字如此之高的部分原因。两名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人遭无理拘押以达成北京的目的还记忆犹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据报道，中国的紧密盟友朝鲜1月7号告知北京，朝鲜官员和运动员将不参加这次冬奥会，理由是由于敌对势力的行为和新冠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充分理解，
这次朝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中方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愿同朝方继续加强包括体育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近日，在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流亡藏人团体呼吁欧盟采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一致立场。与此同时，一些居住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维吾尔青年也加入了呼吁利用北京冬奥会提醒世人关注中国人权并推动改变的行列。作为国家层面抵制的一种替代方式，这些维吾尔青年提议用一种做出英文字母 C 形状的手势来向受到中共压迫的各民族表达声援。他们把这项活动叫做为人权得分。这项活动的发起者认为，国际社会、普通民众、体育爱好者和运动员如果利用北京冬奥会的机会形成足够大的压力，促使中国人权状况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则功德无量，善莫大焉。英文单词 change 意为改变或变革，它的首字母 C 被选作为人权得分活动的代表符号。活动组织者建议支持者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后展示简便易行的 C 型手势，他们把这个手势称为希望改变举手礼。活动组织者表示，他们希望人们在一旦有示威活动期间展示 C 型手势，并希望在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及赛事决赛期间举行集会。活动的组织团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电邮中表示，他们发起这一活动的目标是让国际社会追究中共侵犯人权的责任。电邮说，虽然我们相信抵制行动会产生重大成果，但一种替代方式利用奥运会的热度作为杠杆，将会引发一场可能带来其他改变的对话。我们相信公民社会拥有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奥运会是一个独特机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为人权得分活动成为反对全世界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社会运动，并在任何有机会和合适的媒介时得到采用。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运动员专注于运动，不得从事广告宣传或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政治、宗教和种族宣传。如果国际奥委会或冬奥会当局认定运动员的 C 型手势是违规或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政治符号怎么办？美国之音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人权得分活动组织者的答复是，目前希望改变举手礼没有被视为与任何政治、宗教或种族运动有关的标志。即使这个手势之后被当局宣布为政治标志，运动员也可在不违法或禁止的情况下做出这个手势，这样他们就不能因此而被取消资格。活动组织者还表示，正在考虑联系国际奥委会，让他们知道这项运动旨在实现奥运会的宗旨及团结凝聚。新年伊始，盲人人权活动家、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光诚和基督教人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兼会长傅西秋牧师联合发表2022年人权宣言，论述他们所说的中共政权反人类罪行和邪恶本性，并呼吁全世界有基本人道立场的正义人士以及各国媒体和政府、国际组织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对中共政权全面揭露其反人类罪行，使世人认清他的邪恶本性，包括抵制北京冬奥会，在各种场合为受害者发声，来制止中共一切正在发生的践踏人权恶行，尤其是避免即将到来的人道惨剧在世人眼前任其发生。宣言列举当下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共当局阻止维权人士探视重病亲人被认为严重违反人权和人道的一些案例， 其中包括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民主和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的深受晚期癌症折磨的妻子张青，唐吉田律师深度昏迷的女儿唐正奇，维权网站天网创办人黄琦绝症缠身的八旬高龄的母亲蒲文清的遭遇，以及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强制失踪四年多的事实。陈光诚和傅西秋的联合人权宣言批评习近平政权的对内政策，指出从镇压人权律师到消灭公民社会，从大规模在西藏、新疆地区肆意践踏人权，到全面打击迫害家庭教会，从大数据监控所有公民，到非法剥夺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宪法权利，甚至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篇人权宣言提到，胡温时期用来任意关押、酷刑良心犯的黑监狱，在习近平时代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替代，比黑监狱更黑，另有异议人士被精神病被非法拘禁，教师被学生检举揭发而失去工作。宣言还表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背弃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威吓台湾，煽动仇外，在世界上四面树敌。陈光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民间机构啊，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再对中共抱任何的一点幻想啊！如果继续在这方面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话，结果那就是被中共耍弄，一年一年的浪费下去，对中共来说，他跟你耗着，跟你胡搅蛮缠，反正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胡搅蛮缠，他就可以延长他的寿命，他就维护他专权统治。这对于中共来讲呢，拿钱买点什么寿命，他不在乎的。所以我们干嘛要跟他那样做呀？不配合他，直接揭露他，没有别的选项。
陈光诚认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所使用的方法难以奏效。
国际社会这么多，国家里也有这样的机构，也有那样的机构，也花了不少钱，为什么一直以来这个人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会越来越恶劣？什么原因？方法不当啊！你指望一个流氓会讲道理，你去跟一个屠夫去讲道理，你用西方的一些人权标准去跟一个魔鬼去交谈，那会有用吗？那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认识，是吧？你是不可以在这个一片戈壁滩上，在沙漠里去讲什么红灯停、绿灯行、黄灯停你等一等这样的概念的，没有用的。
2007年10月17号，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一项行政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取消了外媒记者在华采访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以及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才能赴开放地区采访等限制，明确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必须征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同意。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进步。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北京一次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信心满满地说，所谓一些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人士受到威胁，我对此不能同意。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他说，在中国没有人因为正常发表言论而受到所谓干涉和干预。刘建超还说，如果你发现这样的问题，请你告诉我。2007年曾为呐喊要人权不要奥运而被逮捕的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的人权发声呐喊的胡佳，于2008年4月自己也成为一名奥运囚徒，遭当局以煽颠罪判刑三年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与胡温主政时期的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相比，外媒在习近平新时代的采访空间早已倒退到不可同日而语了。
多14年的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每一年都有，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尤其现在疫情下的社会管控，我就是跟您说，我要想限你人身自由，我现在都不用警察来限制你，我只要把你的健康码变成红色，你到哪儿哪儿抓你。
这位现年48岁的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回想到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在家中与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现场连线访谈时，被国保人员闯入带走的骇人听闻一幕。
就是济南的那位老教授，他在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突然被闯进来的国宝带走，我还在惋惜他所受的遭遇。现在我自己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了，而且他不是说你接受采访途中，而是之前就把你带走。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困境和险境有多大，因为你接受采访就意味着你要做好准备，戴上镣铐。你可以想见我那个国内的公民的压力有多大，我还是这个国家最能承压的人之一呢，是吧？那你想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这些知识分子啊什么的这些，那多难。这个都有赖于我们的政治警察部门这么多年深耕细作的结果，他把恐怖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公民的内心，这些种子长出来的那种果子吧，可以把人变得这个变成软骨病，变成就是说心灵扭曲的奴隶。
那年八月一号，胡佳从北京家中跟孙文广教授同时与美国之音连线。
又来了，六个、四个、五个、六个、四个、五个、六个。
您
什么？我讲错了吧？你们听着点，错不错？老百姓很穷，我们不要到非洲去撒钱啊！这个公安有七八个人了，都听着点，是吧？这个撒钱呢，对国家、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啊，都没好处。你干什么？我跟你说，砍了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吧？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我想，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同年八月中旬前往孙文广家中探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及其中国助理也遭到国保人员绑架，和当地显然听命于当局的黑社会人员殴打，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采访摄录设备遭抢劫损毁。这位年逾八旬的美国之音采访对象从那时起被失联，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当时向中国外交部知会了孙文广事件和记者遭绑架、殴打和抢劫的情况，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解释，但是直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的当下，仍然未获正式答复。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任明奇沃登1月3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人权侵犯将使奥运会和世界杯赛变色。文章说，国际奥委会未能惩罚中国领导人违背其空洞的奥运承诺，反而于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授予北京。此后，习近平主席的政府逮捕了记者、女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废除香港的自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包括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酷刑、性虐待和文化迫害。人权观察这位部门主管在文章中指出，根据国际法，危害人类罪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使得中国政府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声称的庆祝人类的活动的不恰当主办国。文章还对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提出批评，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上述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一言不发。纽约时报中文网也在去年12月15号刊文指出，这个全球性的体育组织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这篇署名袁立的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安排网球运动员彭帅与国际奥委会官员视频通话，后者却没有问彭帅关于指控前中共高官、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性侵的问题。去年11月，彭帅在个人微博账号发文曝光曾被张高丽逼迫发生不伦性关系后与外界失联，其微博遭封号，震动国际网球界和世界体坛。时隔几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彭帅进行视频通话后称彭帅安全自由，被质疑配合中共帮着洗地，以防更多外国运动员表达抗议而危及北京冬奥会。1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在北京三个公园设立了形同虚设的示威地点，以示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和平抗议示威的政治权利。然而那里没有发生示威活动，却发生了奥运劳教老人事件。 北京警方将多次申请到奥运会指定示威专用区域抗议的吴殿元和王秀英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分别判处劳教一年。两位老人当时已70多岁，是因拆迁补助问题而坚持上访的北京居民。当时正在采访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媒体纷纷报道此事。数天后，北京当局取消了公安机关判处两位老人劳教一年的处罚决定。长期受到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家胡佳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中共高层还顾及一些国际影响，要一些脸面，而自称中国实行全过程民主的习近平当局已经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观感和反应了。
就是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中国公民也有接受新闻采访的自由，但是我们共产党政府不能保证你言论之后的自由和你接受新闻采访以后的自由。就你接受新闻采访之后，你面临的压力是比以前要大得多的。像的喝茶查水表，把你直接送进牢狱。我接受一场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可能极致的可能会有几年的刑期在等待他，尤其是发生在新疆西藏这些地方，真的一点跟你不客气。在中国大陆的话，我现在接受采访都越来越难。就是比如说美国之音要发了一个事先的通告，说晚上新闻大家谈这些东西，警察现在就已经要上门了，他会在那个时候切断你的电话信号，然后把你带离这个家。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认为，尽管习近平当局不会很在乎美国等国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奥会仍然不失为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的一个最大杠杆和能够利用的契机。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陈光诚认为，违背奥运精神的北京举办奥运会，就像动辄断网封号、遭住网络防火长城的中国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是个莫大讽刺。
从多个方面从长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儿，并不是说冬奥会过去了我们就过去了，我们提冬奥会，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象征性代表性的意思，实际上类似于对于中共的将要认识以及与中共的这个决裂，应该是早就一个开始，而且是每时每刻都要持续这样做下去。
尽管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普遍表达关切，但是美英等国宣布外交抵制后，欧盟多数国家的态度仍不明朗。北京官方一直否认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关押数以百万计穆斯林的指控，辩称卫星图片显示的新疆那些受到严密看守的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仍然坚称反对体育政治化，并表示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学者献计以摧毁台积电为筹码打消北京亲台念头，引发两岸热议。美国军方杂志最近刊登的一篇有关台湾应该摧毁台积电以打消北京入侵并吞并台湾念头的论文，在台海两岸都引发了争议。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学术期刊规范日前刊登一篇题为《破巢：吓阻中国入侵台湾》的论文。论文认定中国大陆即使动武也要与台湾统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夺取全球半导体巨头台积电，因此建议台湾方面采取焦土战略，以摧毁台积电相关生产设备为筹码，施压北京打消入侵台湾的念头。这篇论文的两位共同作者分别是美国空军大学军事专业教育远程教学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系主任杰瑞德·麦金尼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彼得·哈里斯。两位作者在论文中表示，这一独特的战略将让台湾失去对中国的吸引力。该论文还在该杂志2021年下载次数的排行榜上高居榜首。论文说，
地区的军力平衡已经向中国倾斜，因此美国潜在为台湾与中国开战已经吓阻不了北京。美国与台湾应该制定一项有针对性的焦土战略，以让台湾变得如果被人使用武力夺取后，不仅不具吸引力，而且维持起来代价还绝对高昂。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威胁摧毁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芯片制造商和中国最重要供应商的台积电的相关设施，论文说。这将为中国制造一场他绝对不想要的重大经济危机，而且因为他自己2020年只能生产 6% 的所需芯片，这将让中国在战争中毫无芯片可用。不过这两位美国学者提出的另类建议在台海两岸都未受到正面的评价。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网站上上月底刊登了一篇文章，驳斥并否定了美国学者提议的战略，强调大陆寻求两岸统一绝对不是为了台积电。美国两位学者在论文中也指出，他们提议的战略的好处之一就是美国没有采取任何的战争行为，换句话说，美国并未威胁与中国开战就能做到吓阻北京入侵台湾。
普京为出兵镇压哈萨克斯坦示威辩解，中国表态坚决支持哈国维稳止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10号为出兵保卫哈萨克斯坦，镇压他所称的外国支持的恐怖主义起义辩解，并向六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的领导人承诺，莫斯科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会保护他们。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同哈萨克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比尔季通电话时表示，中方对哈维稳止暴表达坚定支持，反对颜色革命图谋，并确保两国重大合作项目安全。据路透社报道，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星期一几乎恢复了正常。此前一个星期的动荡是这个中亚最稳定的前苏联共和国独立后30多年历史上最激烈的暴力事件。普京在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军事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线上峰会上表示，吉安组织设法防止了对这个国家基础的破坏和内部局势的崩溃，并阻止了恐怖分子、犯罪抢劫者和其他犯罪分子。普京上周向哈萨克斯坦派遣2000多名伞兵保卫哈萨克斯坦战略性设施。此前反政府抗议者洗劫并焚烧了一些公共建筑，据信在全国范围的安全部队与示威者的冲突中，至少几十人被打死。报道表示，普京向哈萨克斯坦快速部署部队，显示莫斯科准备好随时动用武力，捍卫其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美联社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内务部星期一报告说，全国共有7939人被捕。哈萨克斯坦的反间谍及反恐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一表示，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得到控制。该国的卫生部星期天表示，有164人在动乱中被打死，包括三名儿童。不过，作为让步，哈萨克斯坦政府宣布限制汽车燃油涨价180天，并暂停水电、煤体等涨价。在动乱升级时，哈萨克斯坦的部长级内阁辞职，托卡耶夫总统将曾经统治哈萨克斯坦30年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撤职。此外，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和哈萨克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比尔季通电话时称，作为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在事关哈萨克斯坦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方愿对哈方维稳止暴表达坚定支持，反对颜色革命图谋，并确保两国重大合作项目安全。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信息，王毅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7号向托卡耶夫总统致口信，公开表达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也再次印证了危机时刻两国安危与共的深厚情谊。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